弟兄姊妹啊，近排咧，你有冇一份咧好强烈，好似咧世界末日就嚟到嘅一种嘅感觉啊？嗱，话说咧，我前排咧我就去剪头发，咁啊帮我洗头嗰位嘅老板娘咧，佢一路帮我洗头，就一路咧就同我分享一下，即系佢喺过去呢两年嘅里面，佢身边所发生嘅事情同埋佢嘅经历。啊，佢特别咧讲到过去两年嘅里面，佢系究竟系点样过？然之后到最后，佢就好叹气咁样嚟咧，同我讲咗一句，佢话 Joshua， 你觉唔觉得咧？依家咧呢个世界所发生嘅事啊，真系咧好似圣经里面耶稣所讲嘅嗰种嘅末世嘅预言嘅一样啊！嗱，其实咧老板娘咧都系一个嘅基督徒嚟嘅，咁所以咧我都好快亦都好直接咁样嚟到回答佢，我咁样话，我话系啊，其实真系越嚟越似啊！主耶稣基督翻嚟嘅日子咧，话佢咧真系比我哋想象中嚟得要快。嗱，我估计啊，老板娘之所以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咧，除咗系因为喺过去两年嘅时间嘅里面，周围发生嘅唔同大事之外咧，其实仲有就系、是，其实每一单大事啊，都系喺我哋好多人嘅预算之外嘅。譬如好似呢个疫情咁样，就唔使讲啦。係嘛？邊度有人會遇過？就係呢一個嘅變種嘅病毒啊，會不斷嘅變種啊，仲要咧環掃全球啊，所影響嘅國家啊，損失嘅經濟同埋人命啊，不計其數啫。又例如我哋土生土長嘅香港，我哋一向對香港都有一個好熟悉嘅一個嘅感覺嘅。不過好似呢幾年嘅裡面，就係因為嗰個動盪到一個地步，我哋覺得呢個地方已經變成好陌生啦。好多今日所仍然发生緊嘅事情，都不知改变咗几多嘅人以后落嚟嘅命运。再讲啦，俄乌战争，其实最初嘅时候呢，个人都预算呢，俄罗斯只不过係喺度吓吓人嘅啫咁样。但係谁不知话打就打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个 title， 其实今日呢已经再唔系天方夜谭。到最后我哋返到嚟到加拿大。近几年嘅时候，唔知大家系咪又听多咗好多嘅消息，有关于呢一个嘅种族仇恨事件呢？你点估得到啫？即加拿大其实系一个好淳朴嘅地方嘅，一向都系好和平嘅。但系今日你行出街啊，你唔需要得罪人啊，你都随时好可能会有危险啊！加拿大嘅治安点解会变成咁嘅呢？一时之间，其实你好似觉得咧，耶稣喺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所讲嗰个末后日子嘅预言啦，好似通通都陆续喺我哋身边里面发生嘅一样。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好快翻嚟啦，呢种嘅感觉，你会唔会越嚟越感觉得到啊？为着一个咁样嘅世界，我哋所面对一个咁样嘅混乱嘅情况，弟兄姊妹啊，其实你有乜嘢嘅反应咧？你嘅心情究竟系点样咧？你知唔知啊？当我咧去预备今日呢一篇嘅讲章嘅时候，其实我都有问过我自己。我问我自己啊，你估即系如果我咁样嚟到同弟兄姊妹嚟到描述一个咁样混乱嘅世界，其实我嘅弟兄姊妹佢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呢？啊，我谂可能会有三种唔同嘅反应嘅。第一种嘅反应就系可能你听完我讲呢个世界原来已经去到一个咁样嘅状态，你会觉得呢个世界危险咗好多。於是就係因為呢一份嘅危險，你比以前更多嘅焦慮喺你裏面。你可能每一次聽到一啲好唔好嘅一啲嘅新聞嘅時候，你會感覺到唔舒服啦，你會感覺到驚慌啦，甚至乎你嘅情緒會好波動啦。不過好無奈嘅，就係你依然冇方法嚟到從呢啲嘅情緒、呢啲嘅狀態當中嚟到走出嚟，你就係 stay 喺嗰度。第二種嘅反應就可能係另一個極端嚟嘅。就是当我讲完呢啲嘅世界大事之后，可能你听完你都冇乜反应，仍然心里面都有一种无动于衷嘅感觉。或许就是有阵时你都会发下牙痕，做下时事分析家，讲下呢啲嘅时事大势嘅。不过基本上你嘅生活就系照旧，因为你总唔觉得即系呢啲嘅事情嘅发生会烧到你嗰搭。或许可能你有第三种反应。呢种反应呢，其实都系过去嘅里面我哋一班嘅教牧通常有嘅反应。就是我哋无疑望住呢个世界，我哋多添咗一份嘅紧张同埋迫切。咁你问我哋紧张啲乜嘢呢？我哋紧张嘅就系究竟行到呢个地步，其实我身边嘅人嘅生命有冇长进呢？行到呢个地步啦，究竟教会系咪仍然按照上帝嘅心意嚟到履行好主所托付俾我哋嘅召命呢？因为其实我哋都明知啊，我哋明知就系时间已经唔系好多啦。 我哋明知嗰位嘅新郎就快要翻嚟，你要接新娘啦。其实我哋忠心咗未咧？弟兄姊妹啊，你咧，你属于边种反应啊？你知唔知道今日基督徒最大嘅挑战同埋艰难系啲乜嘢？嗱，如果你俾我答嘅咋，我就会话。今日我里面我哋嘅基督徒，我谂最大嘅艰难系在于我哋对信仰失去咗一份嘅迫切感。特别系我哋啲身处喺呢一个北美嘅信徒啊，系嘅，我哋已经去到一个地方啊，我哋习惯咗安逸，以至于我哋唔再觉得持守信仰对于我哋嚟讲系有几咁嘅迫切。於是信仰慢慢就变成了我们平日生活当中一件的附属品。而这一点正正就是我们一班的牧者过去好一段的时候，我们觉得 很受挑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究竟可以做些什么，我们还可以再做些什么，来让弟兄姊妹在信仰、在见证，甚至乎在敬拜上面能够可以有更大的动力。但困难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的反应总是好像行三步就退两步，甚至乎有一些人你见到他真的动都没有动过。我相信其中之一个原因正正就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很快会回来，我们少了一份的迫切感。其实你比对于早期教会里面，早期教会不是这样的，早期教会的迫切感是很犀利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已经很 alert， 很警醒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很快会回来的了。而正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机会不多了，所以他们对于见证信仰，他们对于实践信仰，他们是很迫切地来到把握每一个机会。即使所面对的是一个很混乱、很混乱的一个时代，但他们依然在信仰上面，他们都不会那么容易地来到退让和来到妥协。弟兄姊妹，那你呢？你今天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份的迫切感呢？你对于主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有没有那份迫切的感觉啊？回顾过去两年我们见到世界发生的不同的大事，其实这一份的迫切感在你里面有没有加增了呢？你知不知道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教牧弟兄来思考我们来到这个位置，我们要跟大家来到思想一个什么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想，不如我们就选跟大家在这段的时候，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故事里面。因为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的故事的里面正正就是充满着信徒对信仰的迫切感。而我们想象就是，若然我们能够可以通过我们了解更多有关于当时的教会他们是怎样成立，并且上帝是要他们怎样来到推展的话，相信对于我们今天来到学习怎样去成立教会，来到推展教会，有着更大的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更准确地来到看究竟我们这个群体在一个混乱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要怎样来到继续下去。所以在未来的十二个星期，教牧队工就会跟大家一同的来打开使徒行传，就求愿神就是透过这十二个礼拜的信息，你都让我们去认清究竟教会在乱世当中要怎样继续的成长下去。弟兄姊妹，其实过去的里面你有没有看过使徒行传呢？你对使徒行传的认识有几深？使徒行传的内容你可以这样想，就是他一开始是当初主耶稣基督刚刚来到升天，而门徒就是收到一个他们要在地上建立教会的一个呼召。所以呢，其实当时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真的走着一条他们不知道的路的。除了他们需要行步见步这样来到开展教会，一样是他们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与此同时的时候，在开展教会的外边呢，其实他们都遇到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包括了有文化上面的冲击，宗教上面的混乱，甚至乎政治对于他们基督徒的逼迫等等的不同的问题。但就是在一个这么混乱的环境的里面，有一个信徒，他的名字叫做路加，他就收集了很多耶稣基督生平所教所行的一些资料，然后就将他集成写成了有两卷书。一卷就是这个的路加福音， 另一卷呢就是今天里面我们会开始看的《使徒行传》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你可以这样讲的，你说他们其实是一本书来的，不过是分开了上下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来自同一个作者。但是都不单止是这样，除了他们来自同一个作者之外，其实原来他们都有一个同一个的写作的对象。如果你看回的时候，那个对象的名字就叫做提亚菲罗。这两本书呢同样地都有他们写作同一个的目的。就是他要让这个提亚菲罗，当他看完这两卷书之后，他明白到耶稣所行所教的道理确实是真，并且耶稣确是我们生命的主。虽然当我们揭开《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时已经升天了。所以在表面上来讲，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工作已经完完全全地来到达成了。不过当我们看回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样东西。你看他怎样讲，他说提亚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一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之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所描述的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路加要描述的就是耶稣在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之后在地上面发生的事情。换言之，其实在路加的眼中，纵使耶稣今天好像在地上的事迹已经停止，但其实他的工作他的影响其实还未终结的。相反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心意，甚至乎他的应许，是要通过以后下来教会怎样发展，教会怎样来到成立，来到延续并且实现。所以你若然这样想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的故事其实是不断地延续下去直到今天的。我甚至乎说是延续到去这个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亦都包括了今日大家所身处的哥林基督教会的里面。原来我们都是属于《使徒行传》这个故事延续下来的一部分。而当你可以这样来到去看这个教会开展故事的起源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原来教会的开展是建立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的上面。而这个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个的基础就是原来教会的开展并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自己的工作。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啊？原因就是当你打开第一章《使徒行传》，其实你就会很快的能够可以发现得到，其实路加在第一章其实已经将这个信息很清晰地来表达出来。他就是使用了三个不同的彩蛋来将这个信息埋下了一个的伏线。当然你会问，就是什么东西叫做彩蛋啊？其实彩蛋呢是近年里面在电影界当中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术语。意思就是一些过去的里面你看了你不是很觉得它很重要的。但其实它里面是一些很重要的片段，你都是为到那个故事怎样继续发展下去呢埋下了一些很重要的线索。就好像在第一个彩蛋的里面，路加呢他就通过了耶稣对门徒讲的一番的说话来到告诉我们听，喂，原来教会的开展不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开展的，教会的开展是全赖圣灵的工作和引导的。你说为什么啊？不信啊？那我们不如看看先了，好吗？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耶稣他讲了什么呢？你看看吧，他受难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当耶稣升天之前的时候，耶稣就同门徒去交代给他们在地上的召命，颁布了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 嗱，不過就在耶穌頒布佢嘅使命、頒布佢嘅召命嘅同時，你發現喎，耶穌喺呢一度佢吩咐佢哋做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叫佢哋唔好離開耶路撒冷，要喺嗰度點樣啊？等候嚟到受聖靈嘅洗。咁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叫佢哋要等聖靈進入喺佢哋嘅當中。點解嘅？點解要等聖靈嘅？因為好簡單。就是因为门徒以后无论他们要做些什么都好，你说他要传福音又好，他要建立教会又好，甚至乎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将要面对逼迫，这一切其实都没有可能由一个人单凭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和成全。你知道吗？教会的开展其实真的全赖圣灵的工作和引导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要他们要等咯。你知唔知等呢隻字啊？其實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好重要嘅象徵性意義，就係講到明，就係究竟邊個先至係主導，邊個先至係帶領嗰個。而今日你若然明白，就係教會嘅開展的而且確係靠賴聖靈嘅工作同埋導引嘅話，咁即係話今日我哋凡事上教會要做乜嘢都好，我哋真係需要等候聖靈嘅方向。同埋聖靈俾我哋嘅步伐咯，教會我哋依然都要去計劃嘅，我哋依然都要有我哋嘅方向同埋步伐嘅。嗱，不過就在計劃同埋前進嘅同時，教會就必須要有一份心，就是、有一份隨時預備好、開放俾聖靈帶領嘅心，開放俾聖靈隨時要改動我哋嘅心，隨時我哋要信服聖靈會可能喺我哋一個我哋唔知道幾時嘅情況嘅底下，唔知道幾時嘅底下嚟到帶我哋去一個唔知去邊度嘅地方，成就一啲我哋從未預料過佢嘅工作。就好似點呢？就好似你知道嘛？我每一次呢，當翻到係 Fraser View MB Church， 我企喺台上面嚟到正道嘅時候，我都是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的。而这种神奇的感觉就是我成日都问自己，就是究竟过去里面我们是凭什么我们能够进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继续开展我们的教会呢？那你说是不是凭着教牧队工他们的计划啊？我即刻答你，肯定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里面我所见证住我们真的做的就只不过就是打个电邮来问一下啦。然之后我哋就将成件事我哋就交托俾上帝啦。之后对方回复我哋，然后要见我哋，然之后在各方里面嘅让路，喺一种冇经过刻意嘅安排嘅底下，到最后我哋成个教会我哋就已经坐喺嗰度嚟到系敬拜，嚟到系开展。所以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话人嘅工作咩？肯定唔系。唯有就是圣灵的工作和引导。而老实说，其实我真的巴不得我在我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可以伴着我来到行着整个的过程，你要见证着神怎样来带领我们进入 Fraser Wheel 的每一个 moment。因为唯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可以完全的体会得到，哇，原来教会的开展真的不是人的工作来的，而是神的工作，是全赖圣灵的导引和指引。而就是因为这样，其实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的路加他劈头第一个的信息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教会的开展不是在乎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而你今天若然能够可以这样看到的话，其实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不难发现到有另一个的彩蛋，也都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彩蛋。这个彩蛋就在去到第六节。在第六节的时候，门徒他问了耶稣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问题。门徒问什么呢？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门徒问耶稣，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不知道弟兄姊妹过去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那个问题？为什么问门徒在这个时刻他要问一条这样的问题呢？那无他的，其实如果你了解背景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因为过去的门徒一路以来所期待的都是耶稣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耶稣他会来到他们的当中，帮助他们从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释放出来，以至于这个的以色列能够可以复国。 他们期待的就是耶稣是一个民族英雄，来到帮助他们重建以色列国。这个呢是他们一路所期待的。即使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就是一章三节，其实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解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在一章三节的里面，耶稣做了什么呢？就是耶稣在那里向门徒显现，并且讲论了神国的事，有四十天之久，四十日。四十日耶稣为他们讲解神的国的事，但是现在里面他问的是以色列国的事，很明显去到这一刻。其实门徒仍然是未是完全很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来，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教他要教的事，为什么要做他要做的事，所有的事情的原因。于是路加就在这里，他通过主耶稣所说的神国的事和门徒问的以色列国的事之间的一个的张力，为到教会开展又埋下了另一个的伏线。教会的开展不在乎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因为他所关乎的是神的国的事，是神的国的事，不是罗马帝国的事，是神国的事，不是复兴以色列国的事。神国的事是什么？对于门徒来说其实是充满惊讶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跟他们期待的是完全不同。神国的事就是一个有关于一个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他要怎样通过他自己的牺牲、他的受难、他的受死并且他的复活，要将一份永恒得赎的生命来到赐过给人的事。而主耶稣基督要将这件神国的事来到向门徒讲解，除了要他们明白之外，其实很明显是因为他要这一班的门徒，并且是他们将来要开展的教会，要负起将这件事就是神国的事来到传开去的责任，以致更多的生命能够可以得着拯救。弟兄姐妹，这件是神国的事咯。所以当《使徒行传》一路讲教会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来到发展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他讲什么？其实他是讲就是神国的事是怎样同样地一步一步地在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人种的当中来到去传开来。就好像当主耶稣他差遣他的门徒，你记不记得他怎样讲？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所以其实直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依然是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就是将神国的事来到开展，将神国的事来到去传到更多的人组、更多人的生命当中。于是无论我们经历的是什么境况，困难又好、平安又好、逼迫又好、拒绝又好、危险又好、生离死别又好、或高处或低处，你知道吗？教会的召命是依然没有变，就是今天我们仍然要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去超越不同的界限，以一份同样的盼望和生命，就在世界不同的人的面前去见证主耶稣对生命所带来的工作和改变。这个就是神国的事。神国的事就是要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生命的里面唯一的救主。而弟兄姊妹，这个其实就是正正就是路加之所以要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个的原因，也都是直到今日教会不能够放低，也都不能够改变的照明。因为教会的开展，这个不是人的事，而是神的事，而是神国里面的事咯。而到最后，路加在第一章的里面也都为我们埋下了第三个的彩蛋，去说明教会的开展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在哪里呢？就在于原来神当开展教会的时候，他是要拣选一班平凡的人来到开始。你留意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后来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那山靠近耶路撒冷有一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他们进了城，上了一间楼房，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巴罗麦、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激进派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等人所住的。这些人和几个的妇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们，都在一起同心地行切祷告。路加在这里记载着什么呢？路加在这里记载着，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留下下来的第一批，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一班人的里面就是门徒，还有其他的妇女。而路加他是用一个好像一个 name list， 一个的名单，你要将这些人的人名逐个这样来重新列出来。弟兄姊妹，你想象这一条呢，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第一间的教会成立的时候第一个会有名单来的了。而路加之所以在这里重新的将这些名字排列出来给我们看，仿佛就是他有一个信息要我们能够可以体会得到，就是原来神是要拣选一班平凡到不得了不得了的人来为他开展教会的。你留一下这个名单，里面有11个的门徒，但这11个不就是当初里面当耶稣被人捉的时候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门徒咯，是不是？这11个里面还有一个还要是三次不认主的，还有几个的妇女，正所谓手无搏鸡之力的，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妈，加上几个真是名不经传的耶稣的兄弟，之前的时候提都没提过，加起上来这一班就是世界历世以来第一间的教会的 founding members。 弟兄姊妹，你看完这个 list 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都觉得不是啩？教会、延续神的国、上帝的事、你怎么可能不是选一班猛人来到去延续的呢？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开展教会不是在乎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所以当神要去拣选一班人去开展教会的时候，喂，不是在乎那班人要够猛、而是基本上就是带领教会的主，开展教会的主，就是教会的磐石，就是带领教会的圣灵。其实我们的上帝才是最猛的那个咯。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当你打开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见到就是《使徒行传》不断在记载那些使徒、那些事迹、那些行为多么厉害，教会发展有多辉煌。我弟兄姊妹，不是、你看清楚的话，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其实是讲一班软弱到不得了的人，他们甚至乎有时候他们会犯错，他们会搞不清，他们会迷路的，但是他们却愿意带着一份信服的心，一份忠心，来到把握每一个圣灵去提供给他们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机会，就是这样。神莫测的工作就是这样，透过一班卑微平凡但却是神拣选的人中间一步一步来到开展。所以弟兄姊妹，今日若然你都知道就是神将你带来教会，并且将你安放在哥伦这个群体的里面，我想告诉你，神就是拣选着你来到跟我们一同的来到开展这个属于他的群体。而他之所以拣选你，喂，真的不是因为你厉害咯，不是，你亦都不需要厉害咯，你需要的就只不过是一份信服，一份忠心，在这里愿意为他去完成他给你作为一个门徒的呼召。而就是这样，路加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起码用了三个不同的彩蛋，他为到教会的开展就订立了一个很重要很关键性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原来教会的开展不是一项在乎人的工作，而是一项神的工作，由神所拓展， 由神所开始，由神所带领，是关乎神国的事情的一项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你能不能够拿捏得到这个教会开展的基础？如果你能够拿捏到这个基础之后，还有一幕呢，我都不想你来到错过的，就是这一幕，就是话说门徒呢就望着耶稣升天，是吧？在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当他们望着耶稣升天的时候呢，有两个的白衣人，我相信这里所说的是描述两个的天使，就站在他们的旁边，就跟他们这样说，他说你看见他，即是耶稣，他怎样来到去升上天上去，他也要怎样的回来。最初我看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都有一个的疑问，即究竟这一幕的价值在哪里呢？究竟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那不讲得不得呢？这样有什么分别呢？这样直到我在近期里面，当我再留意回我们的世界的混乱的时候，我忽然间明白到一件事，这一幕其实都很重要。这一幕是要令到门徒，当然也包括了我和你，就是很深刻地去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主耶稣是会再回来，他要怎样来到上升，去到那一天他也要怎样来到再次降下来。而就在他未回来之前，路加仿佛似的时候要提醒我们，就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作为信徒的照明，我们作为教会的照明，就要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继续在这一片的地土之上，忠心地开展神国的事情。路加仿佛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终极的一个的预告，就是教会要走下去，信徒要持守信仰下去，就是直到主耶稣基督照样这样回来那一天为止。而这个终极的预告要再一次的提起我们对于我们现有的使命的一份迫切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晚上主耶稣就要回来的话，其实我想请问你觉得你预备好未呢？不是只是说我预备好了，你接我回来，即那种预备，而是说就是对于神今天给我们人生当中的使命，我们忠心了未？神对教会的照明在今天这个乱世的当中，我们忠心过未呢？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条问题上面已经有答案了。如果未的话，或许趁我们还有机会，我们真的要赶紧时间，让我们去继续的去成全，就是《使徒行传》教会开展的这个的故事，尽我们最大的忠诚，配合圣灵的引导，将神国的事情在这个的时间，在这个的地点，在这个的时势，我们继续的来到开展，忠心地回应今日在乱世当中我们作为教会的照明。怎样回应？我们会在以后下来这么多堂信息的当中，会跟大家继续的来到思考，继续的来到反省。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记住打足十二分精神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我很想去邀请弟兄姊妹来到起立，我们同心的来到将到我们今天所听的来到交给我们的神，愿神用他的信息来到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主要你让我们看见在一个这样混乱的环境的当中，你依然将厚望寄予在你所开展的教会的里面。父神，我求你，愿你圣灵的导引在这个年代比起之前更加的明显，愿你的能力，愿你的呼召更加清晰的来到在我们每一个信徒并且在教会当中来到去展现。神啊，我们记得你给我们的照明是要作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我们就求主你，你就将多一份的迫切感来到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去燃烧， 好叫我哋当面对眼前嘅艰难嘅时段嘅里面，我哋仍然能够把握住圣灵俾我哋嘅能力，我哋继续嘅嚟到向前。愿主你就喺每一个我哋呢一班软弱嘅人嘅生命当中嚟到去被荣耀，又愿教会成为主你合用嘅器皿，喺呢个年代当中将主你嘅救恩、将祝福带到更多人嘅里面。愿圣灵继续与我哋一同，继续无助我哋嘅生命，带领我哋嘅教会。愿上帝你嘅名能够得着称赞，并得着你最大嘅荣耀。我哋同心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